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启示所赐给我们立约的话。主啊，你乃是借着这话语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主啊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一方面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另外一个方面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行在其中。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也把他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给我们众人有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然后你自己借着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聚会，使我们在你里面所渴望的、渴慕的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正像你自己所应许我们的，说我们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主啊，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余下的时间求主分别为圣，求主赏下你的赐福。谢谢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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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啊，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呢来看约翰一书具体的内容。上次咱们把这个约翰一书做了大概的介绍。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呢是整卷圣经啊，当然也是新约圣经，最后的比较这个长篇的经文啊。那么这卷书啊，它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是否是真的得着了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验证。那么这一篇的这一卷的经文啊，似乎不太像一封书信，倒像是一篇论文啊。一般的传统上就是认为啊，就是老约翰在他这个临终之前的时候啊，这个跟过主耶稣的使徒约翰啊，在他临终之前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约翰一书啊。那么当然约翰一二三啊，他不是按照次序来写的啊，时间的次序来写的。那么圣经呢这样把它排列在圣经里边啊，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这中间是时间的先后次序。那么一般的认为呢，就是约翰一书大概是约翰写作的最后啊这个的一篇论述性的这个文章啊，就是为要让这个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能够验证自己的信仰，最后呢确切的知道自己有永生啊。那么当然圣灵也借着这一篇信息来指引我们，来坚固我们，或者来印证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使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永生的。所以我们来看啊，今天的经文。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跟约翰福音一开始很有一点像啊。约翰福音一开始 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约翰呢，他就是论到生命的问题啊。那么这生命之道，英文里边翻译成 the word of life 啊 ，the word of life 啊。那么这里说听见、看见啊，亲眼见过，然后呢是亲手摸过的啊。那么因此呢，这生命之道它就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啊，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中间生活过的。一个把道成了肉身的生命啊，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呢约翰是跟过主耶稣的第一见证人，然后呢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你们啊。然后这个是论到原有的生命之道啊，约翰来首先提来说明他自己是谁啊，他自己就是这个生命之道的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啊，目击见证人啊。然后说这生命之道呢已经显明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主耶稣真的道成肉身啊，已经来过了。那么然后呢就是他是原与父同在啊，然后呢这个道成了肉身显现于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啊，他是带给我们，他自己是永远的生命，也把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第三节就说了啊，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就是原有的生命之道，对吧，把这生命之道传给你们，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产生这个 fellowship， 产生建立关系，对吧？这是目的啊，就是我们得了福音以后，那么我们要第一个首先来验证一下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信了福音以后，首先是在我们信主的人中间啊，能够真正建立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建立关系的，来相交的啊 fellowship。 所以这个字呢在中文里边不太好翻译啊，所以就翻译成相交啊，就是彼此交往，就是能够建立关系。那么下边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使你们或者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那么这个都是目的性的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真正的信主了，那我们首先的表现啊，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能够与重生得救的人，并且与父与子来恢复关系，建立关系的。那么当我们建立了这关系的以后，我们的喜乐就充足啊，喜乐充足啊，是这个信主的这个最终的目的。那我们得永生啊，不是永远存在，其实在地狱里的人呢也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在那里是永远的受苦。那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这个它的结果是彼此相交呢？其实人活着啊，我们想一想啊，人活着他的一个活的生命，他的关键就是有关系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这样说啊，如果一个人不说话，他不跟人家建立关系，我们就会说你这个人啊怎么像个死人一样，是吧，没反应，跟你说什么都没反应，是吧。当然一个没法建立关系的人也就没有喜乐的人，是吧。 那么神起初创造人类啊，最后创造的第七天的时候，就达到了神创造的高潮，然后就进入安息，是吧？其实这个进入安息呢，就是喜乐充足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创造到第七天的状态。但是很可惜啊，因为亚当和夏娃啊犯罪的缘故啊，导致了关系的破坏，是吧？所以罪是什么呢？啊，在约翰一书里边就讲到了啊，罪就是违背律法的行为。那么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爱的关系维系的最低标准要求，是吧？所以当我们破坏了最低标准要求的时候，要求标准的时候啊，就犯罪了，犯罪了就把关系破坏了啊。所以律法是维系关系的啊，律法是用来维系关系的，而违背律法就是破坏关系，是吧？那么关系一破坏，喜乐就不充足了，是吧？我们在世界上有没有喜乐呢？有，但是不充足，是吧？所以在基督里啊，我们恢复关系，除掉罪，才能使喜乐充足。那么第五节啊，开始论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呢，常常是用对比的方式啊，用对比的方式来论述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哈，第一章里边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它是一个总论啊，是一个总论，就是福音传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时候呢就喜乐充足啊。那么后边呢，其实就是对这四节经文要展开论述，那么到了第五节啊，就是说先提出来神就是那光，下边说在他毫无黑暗，那么这是一个光与黑暗的对比。所以说我们是在光中还是在黑暗中呢啊？所以这里边在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那么当然这个光与黑暗并不是指的物质的光与黑暗，是吧？是指的在他是显明的，他不需要有隐藏啊，在他是显明的，在他是不需要有隐藏的，是指的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是吧？我们若说我们与父啊这个有关系啊，是建立关系的，然后却仍在黑暗里行啊，就是说我们却常常是需要自己去遮盖自己的行为啊，是在暗地里做事情的，说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是吧？就是不真实了，是吧？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若这个不是就是行在光中，我们若行在光中，像神在光中一样啊，这里边不要加明啊，就是在行在光中，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坦然的，都是敞亮的啊，因此我们就可以彼此建立关系啊，对吧？然后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对吧？下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就是自欺啊，这里边就开始提出来了罪的问题了，是吧？我们是有罪的啊，我们如果我们说自己没罪，那就是自欺啊，我们心里边不真实。说我们若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下边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边就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这个罪啊，弟兄姊妹注意，它不是指的具体的你犯了哪一样罪，认哪样罪，而是认我们是有罪的啊，认自己是有罪的。那么也就是说， 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我们胜不过罪恶，我们是失败的人。那么当我们承认这个以后呢，神要按照他的信实和公义啊，他说了，他已经说了吗？他就一定会免去我们的罪。所以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不因着我们的罪来惩罚我们，然后把一切我们的不义给我们除去。下边说，我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啊，因为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是吧？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说圣经错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呢，或者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个会犯罪的人啊，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光明和黑暗与罪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说小子们啊，这个小子们啊，不能读成小子们啊，小子们就孩子们的意思啊，我的小孩子们啊，我的小子们是这个意思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这个，所以这个是目的性的。这个犯罪和相交有什么关系呢？啊，就是互相交往，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啊，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那么这是我们自己这样描述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建立关系。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人啊有36计。这个36计啊都是背地里谋算别人。欺骗别人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常常是一种喜欢搞阴谋诡计的文化啊，我们崇尚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常常是在暗地里互相算计的时候，那就是行在黑暗里。对吧？所以我们不正直，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欺骗啊，行在黑暗里。所以呢，我们就没法互相信任，我们就没法建立关系，是吧？所以这里说啊，这个神借着使徒把这些话写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不再犯罪。其实不再犯罪的意思就是不再在关系里边彼此伤害，是吧？如果有人啊犯了罪了，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为我们的罪呢做了挽回祭。那么这里边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个神赦免的罪是我们胜不过罪，我们不想犯罪，胜不过罪啊，然后我们这个被过犯所胜啊，我们求神赦免。但是若故意犯罪，圣经上说那赎罪的祭就不存在了，就不工作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人这个胜不过罪啊，被过犯所胜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不单是为我们，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啊做了挽回祭。然后这是我们的罪啊，是有一个解决方式的啊。如果万一我们被罪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不必要灰心啊，因为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中保了。那么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好，这里边我们首先知道这个认识啊，不是指的我听说谁了，我认识谁啊，或者我知道谁，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我们与他共同经历当中的深度的认识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基督共同来认识呢，对吧？来经历他呢，就是透过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他的诫命是干什么的呢？咱们前面讲了啊，他的诫命命令的总归是从爱里边出发的。那么就是为要 告诉我们啊，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把他的爱活出来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若有人爱我啊，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其实这个因为命令啊，就是从爱的本质来出发的，那么所以神颁布一切的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就一定要按照他的诫命来遵行，对吧？那么违反这个诫命的就是非爱行为啊，就是不爱的。所以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呢，就是与神同行的啊，就是认识他的，对吧？所以啊，说人若说我是与神同行，是认识他经历他啊，所以这个认识啊，甚至于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的时候啊，用的这个同样的概念呢，把这个认识翻译成不是翻译成啊，也同样用在这个夫妻的性关系。所以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啊，圣经上就把它翻译成与他同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认识啊是深度的共同的经历了之后彼此知道，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上帝啊，认识基督，那么我们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真实的，对吧？因为基督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怎么彼此相爱啊？你照着他的诫命做，就是把爱活出来了，是吧？说这个，所以说啊，说我们人，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在经历当中是体会认识神的啊，然后呢却不遵着他的诫命，不遵守他的诫命，这不可能的啊，这就是说谎话的。真实的东西啊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啊，这个真理啊也是真实啊，我们心里边是谎，说谎话的，里边不真实啊。说凡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是吧？那么所以律法就是神的爱的表达啊，也就是说神的爱具体在生活里边怎么去表达。所以当我们来读摩西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读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爱的具体的表现啊，就是神的爱在具体的生活。比方说啊，这个律法里边规定啊，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把它田角这个田边都收干净，要剩下一部分给那一些穷人。那么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叫你爱那些穷人啊，是吧？所以这是彼此相爱啊。所以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表达，是吧？不可以雕刻偶像啊，这是神爱我们，叫我们不要走错路啊，是吧？所以这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啊，是吧？所以这个要孝敬父母啊，这是我们爱父母的表达，是吧？所以律法就是爱的在生活当中的具体的表现。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对吧？那么爱就破坏了。所以啊，说凡守主道的啊，也就是说知道把爱怎么表现出来的，所以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边就完全了。其实爱神的心完全的时候，我们爱神也是完全的，然后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了啊。咱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啊，就讲到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是吧？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要活出主的道来，就是要把主的爱在我们活出来。那么咱们说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生命变了，就是爱的生命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对吧？所以下边说，人若说他住在主耶稣基督里， 啊，那么他就应该照着主的话去行，对吧？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就是你在基督里，你却不照着他的话去行，啊，这是矛盾的，这是不应该的，对吧？那么翻过来，我们想想，我们说啊，约翰一书是我们信仰的这个生命之道的一个验证啊，生命的一个验证，我们真的是把主的命令活出来吗？好，下边继续说啊，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条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是相对于这个当时啊，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告诉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其实呢，这也不是一个旧新命令啊，其实从起初就有这个命令啊，在这个其实在摩西的时候啊，这个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这个要爱人如己啊，这个早在旧约的时候呢也都提出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命令，现在呢主耶稣把这个提出来，是一个在他所赐给我们生命本质的这个基础上来颁布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条新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已经发出来很久了，是吧？等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啊，到主耶稣曾经最后晚餐的时候说这个话，大概已经过去啊五六十年的时间啊，六十多年的时间了啊。然后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神的道啊。再者，我写给你们的又是一条新的命令啊，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光明已经照耀。这黑暗过去，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那个自私的犯罪的生命啊，要被钉十字架啊，要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这些东西要渐渐的过去了。真光已经照耀了，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要渐渐的显明出来。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如今他还是在黑暗里。也就是说，当我们恨活在恨彼此相恨的关系里边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把自己显明给对方的，啊，我们算计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在黑暗里边，我们不可能行在坦然当中的，是吧？所以只有在爱弟兄的时候，你才会坦然的，是吧？这个有些人说，我凭着良心行事，我是行在光明中，我是坦然的，那一定是以爱为基础的时候。你没有以爱为基础的时候，你根本做不到。你说是说，但实际上你还是做不到，对吧？所以只有当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做主的时候，我们才恨不得啊，这个我们对方能够真的了解我们啊，相信我们，是吧？因为我们不会伤害对方的。所以呢，就是在光明中，就是在爱中，就是在光明中啊。然后在他呢，就没有半跌的缘由了。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如果一个人活在爱中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必要跌倒，是吧？因为他活在神的爱中，他爱对方，是吧？说唯有恨弟兄呢，是在黑暗里，啊，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让他瞎了眼，是吧？这个，比方说啊，这个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利令智昏啊，利令智昏，就当我们贪心算计别人的时候，脑子就乱了，心里边就黑暗了，是吧？我们就会想尽一切越来越狠毒恶毒的方式来对付别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下边这些呢，就是一段对不同的年龄层段的人的劝勉啊，小子们啊，写给你们是因为你们借着这个你们的罪已经啊，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啊。父老啊，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是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写给你们啊，因为你们呢，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写给你们啊，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写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在你们的心里啊。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好，这个呢，我们就不具体的解释了啊。第十五节，这里就是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们不爱世界，我们就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而是不把世界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啊，贪恋这个世界上，把世界上的东西啊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下边一句话说，人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这个因此有些人拿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就不关心世界上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我们下边进一步看看他如何解释的哈。因为凡属世界的上的事，这个世界啊，不要爱世界，这世界上的事，他这个里边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下边所说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你不要。我们不要追求贪恋这些事情，这些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里边来的。这个世界就是指的在撒旦魔鬼诱惑之下，人类犯罪之后的那种状况啊。所以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也就是说我们那些人类的那些贪婪恶欲啊，其实都会过去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永远长存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整天心想事成，恭喜发财啊，这个追求这个大富大贵，追求做人上人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咱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不再以这个东西为我们的追求了，而以生活在基督里啊，以神的公义圣洁为我们所喜爱所追求的。好，进一步啊，说小子们如今已经是末时了。这个末时呢，就是指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从亚当啊、挪亚洪水啊，这个历史历代到了主耶稣降生、复活升天以后，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就进入了新约时代，也就是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啊。所以从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复活升天啊、受难。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这仍然是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里边啊，所以叫末时。我们曾经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啊，现在已经来了，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已经到了末时了。那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这里边你看啊，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却不是属我们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曾经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可是呢，他是反基督的，是敌基督的。那么这个约翰啊，老约翰来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来印证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因为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些假的东西啊，假基督、敌基督啊、假先知啊，这些东西来混乱真道。那么其中呢，其实这里边前面告诉我们啊，这个假的这个混乱敌基督的这些呢，虽然他打着基督的旗号，但是他们是不遵守神的道的啊。虽然他们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号，其实他们是不遵守神的道的，是吧？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个属我们啊，他就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是不属于我们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教会分裂啊。那么然后下面又倒回来说啊，说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啊，这个恩膏是指的圣灵对我们的膏抹，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儿啊，下面说都有这样的知识，说我写给你们啊，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假，是从真理里出来的。那么知道和知道还不一样，是吧？所以呢，这个咱们中国把这个只知道一点点或者一部分的虽然知道了但是不真知道的，叫做一知半解， 半瓶子醋，是吧？这个，所以虽然知道，但是呢，还要再把它完整、深入的、深刻的去了解、提醒啊。所以基督徒嘛，这是写给基督徒的一封信，或者是一篇文章，是吧？那么当然是基督徒就一定会知道一些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要提醒我们啊，重新更深刻、更完整的来认识、来验证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啊。第22节就是说了，谁是说谎话的呢？谁是说谎话的呢？啊，这个没有虚谎从真实出来，是吧？撒旦魔鬼从起初就说谎的啊，这个行在黑暗里边也是说谎的，他为什么行在黑暗里？因为他躲藏，他为什么躲藏？因为他自私，他要害别人，要算计别人，是吧？所以他藏在黑暗里啊。所以这里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个不认识、不认啊，耶稣为基督的吗？啊，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是认子的、不认子的啊，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是吧？这个当然，认子的并不是说啊，就是嘴上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就行了，这个叫认了，不是？是我们。认同，然后有行动来印证的，是吧？有很多人嘴上说他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他不认的，是吧？所以论到你们啊，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你们心里啊。我们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啊，你们就必住在耶稣基督的。住在子里面，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了。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神做工在耶稣基督里最终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这永生。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的那些诱惑你们的人说的啊。这里边就把这个敌基督教会里边混乱真道的这事儿，是要诱惑你们，诱惑我们是要叫我们追求现今的事儿，而把永生给丢了，是吧？满足肉体的事儿，把属灵的事儿给丢了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的圣灵啊，主所应许给我们的保惠师啊，常存在我们心里。并不用人介绍你教训你们啊，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们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常住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神的灵在不断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啊。那么最终呢，是要叫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啊。咱们从这个彩虹之约来理解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保护当中啊，因为他是在神面前我们的中保，所以在其中我们按照他的这道去遵守，去生命成长。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中保，保护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虽然我们有可能又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再重新被定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边是圣灵引导我们啊，这个那我们顺服圣灵。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说啊，体贴圣灵、顺服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这就是在基督里。那我们体贴肉体、放纵肉体的，那就是死，那就是不在基督里，那就是抗拒圣灵的工作啊。好。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就是因着信啊，因着顺服圣灵啊，因着这个我们行主的道啊，就住在主里面了。这样他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了，是吧？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那么所谓的公义什么标准啊？就是神以爱为基础的律法。所以圣经呢，仍然把我们的信啊与最终的终极的人生目标来连在一起。我们需要稍微快一点了啊。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呢，对吧？这个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他生的啊。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就是说，世人和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啊，他不了解我们，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了解父神的心意，不跟着父神走，是吧？这个这里的认识啊，就是不是指的哎，我认识老李，我认识老王，不是这个啊，是指的我们不走一条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啊，我们必要向他，也就是说他是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吧？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啊，我们也要有他那样的身体。所以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怎么样呢？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不再生活在污秽里，不再犯罪彼此伤害，是吧？不再活在自私这个彼此算计，活在黑暗里仇恨当中，是吧？下边就说了犯罪的定义就来了啊。什么叫犯罪呢？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罪的定义，对吧？那么我们说什么叫律法呢？律法就是正确关系处理的最低标准啊，也就是爱的最低标准，对吧？那么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啊，要除掉人的罪，也就是说把伤害关系的行为把它除掉。在他没有罪，他从来不伤害关系啊。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啊，就是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啊，我们就不应该有了爱在我们里面了啊。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啊，也未曾认识他啊，没有跟他同行的啊，没有遵着他的诫命去走的。那么这句话呢，我们要啊，要去理解它啊，你不能字面的解释啊，就好像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不会再犯罪。如果这样的话，前边所讲的啊，就是我写给你们这些话是让你们不犯罪，若犯了罪了，在神面前有这个中保，是吧？如果我们不犯罪了，那还要中保干嘛呢？是吧？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基督里的啊，我们就不愿意，我们愿意遵照话去做。愿意把主的爱活出来，是吧？神不算我们为有罪，是吧？如果我们还是活在罪中啊，还是我们不信他啊，那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跟他有过关系。所以这里说，小子们呢，不要被诱惑啊，行义的才是义人。这里强调了行为啊，不单单是因着信，也因着行为，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道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实际的去操作，去应用，这个才是义人啊！走在义人的道路上的人才是义人，是吧？这个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啊！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啊，他就破坏关系，他就没有爱，他就自高自私啊，他就害别人啊！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行为啊，也就是说把爱带下来，把自私从我们中间除掉。凡从神生的啊，这个新生的生命，它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有两个生命了啊，一个是从亚当生的，一个是从神生的，从基督生的，从圣灵生的，是吧？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啊。因为这个神的道啊，或者种子啊，就是爱的原理、爱的力量、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不能再犯罪了啊，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嘛。从此我们就认出神是神的儿，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是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爱弟兄的，同样是这样的，对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的从神生的这个生命呢，它对于义的要求比我们的天生的良知要更加绝对，更加明显。好，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彼此相爱是我们信主所得到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从起初所得到的命令。不要像该隐啊，这个他杀了他的弟兄，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弟兄的行为是，他弟兄是善的啊。说弟兄们，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前面说了，是吧？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因为我们里边他们是自私的，我们是以爱为基础的，所以这不一样的，是吧？他们就算他们说他们有爱，他们的爱和我们的爱也不一样，是吧？他们是从情欲来的爱，我们是从神圣洁的爱来的。说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的就是住在死里头，凡恨弟兄的就杀人的啊，因为杀人只是恨的结果，对吧？他是这个恨在里边了，里边就有杀人的动机了啊。我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神的爱就从这里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啊，这个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啊，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那样。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边怎么样能存在他心里边呢？啊，所以这只是一个见证啊。小子们，我们若相爱，不只要在言语上，是吧，在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呢，我们的心里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了。啊，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神的心比我们心大啊，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这个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里边的人啊，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个圣灵的，从圣灵重生的生命。啊，若在里边不责备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对吧？这个不单单是我们里边的良心问题啊，更是我们里边的这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啊，因为这个我们所求的呢是从神的旨意来的，是吧？说因为我们遵照他的命令啊，遵守他的命令，也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他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信他的儿子，也就是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他命令的就是住在他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里边做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快快的走啊，盼望弟兄姊妹就算跟不上啊，也能够大概有一个印象，然后在我们日后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有所指引啊，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啊。说亲爱的弟兄啊，说一切的灵你不可以都信的，总要试验啊，总要试验。有些人就说不可以试验啦，不要论断了，不啊，我们是要慎言的。为什么？因为有欺骗嘛。啊，你不可以都信嘛。撒旦魔鬼从起初说谎的，是骗人的，是吧？你不试验咋行啊，是吧？所以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有很多假先知出来了，对吧？弟兄姊妹，认识这个真假先知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啊。下边说凡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不是出于神啊，那就是敌基督的灵。那么有些人就说啊，叫他说啊，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的，如果他说就行。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如果说大家都说实话，那还有欺骗吗？对吧？所以这里的认啊，是从行为上来认的，是吧？他真的是认耶稣基督是神死里复活的神啊，是我们的救主，他照着去做，这个才叫认呢，是吧？不是他嘴里边说就行了，是吧？所以从前呢，我们听见这个敌基督的要来了，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是吧？因为那在你们里面呢，比那在世界上更大啊！世界上属撒旦魔鬼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魔鬼了啊！所以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儿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在教会里边，很多人在这里搞世俗啊，把教会办成了这个世俗公司啊，把世界上那套东西搬到教会里边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属世界，所以他们就把世界的东西搬进教会来啊。世人也听他们的话啊，那些追求世界的人就愿意按照他们这套东西去行。但是凡是属神的，是认识神，这个认识神的啊，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不是所有的人来到教会里边都听从真理的，也有他们就是喜欢属世界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信，真正的认识谁。那么从此我们就认识真理和谬误的灵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也要判断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服从属基督的真理的那一个系统，还是属世界的那个系统。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不要心啊，凡有神的爱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对吧？那么有爱就活出爱来，活出爱来就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就喜乐充足，建立关系就不再犯罪，对吧？所以它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不再犯罪，而是爱把罪已经吞灭了，爱是不伤害别人的啊。说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神，因为神就是爱啊。这里最后圣经了啊，最后了，就把前面说神的大能，神是公义，神是自由拥有，神什么，就到这里才把神是爱提出来了啊。所以他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能够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啊！这里和使徒保罗所写的是一样的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啊。那有些人说这叫啥爱啊，是吧？慢慢去体会啊。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这样的彼此相爱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就可以得以完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啊，这是我们听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基督为神儿子的啊，这个认是指的这个接受啊，这个真的是遵着他去行的啊，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对吧？再一次强调，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啊，神也住在他里面啊。这个呢，我们用话很难解释的清楚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需要自己用我们的心去体会，这样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啊。因为审判是审判罪恶嘛，是吧？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伤害罪了，活在爱里边就不会活，不可能活在罪中啊，这两个是不可能这个并存的，对吧？在爱里边的必然把自私和这个罪恶除掉了，是吧？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也就是他在世上是把爱活出来的，我们也按照照着他啊的样式把爱活出来了。说在爱里边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爱里边没有黑暗啊，因为在爱里边不互相伤害啊，不互相伤害你也怕什么呢？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他说因为惧怕里边还有刑罚，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犯罪才会有刑罚嘛。如果你爱你不犯罪了，哪里还有刑罚呢？是吧？所以呢，惧怕的人在爱里边未得完全，在爱里边未得完全的，就表示说我们还有自私，还有仇恨在我们的里面，是吧？还有贪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犯罪，那就可能带来刑罚，是吧？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爱不在这个不爱他的弟兄啊，这个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啊，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啊。这个其实爱呢，它不是一种我爱神但是不爱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爱，它是一种生命，它并不是一个知识或者一个学问或者一个修养，不是这样的，对吧？爱神的也爱弟兄，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最后一章啊，第五章了，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也就是说凡接受耶稣基督啊，耶稣是神的受膏者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是从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啊，这个关系啊，这个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神的爱了啊。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爱和诫命之间的关系，对吧？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诫命在人说来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等等的。哎呀，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都说我们做不到，太难做到了。那其实这里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根据什么说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呢？在什么前提下遵守诫命才不是难守的？在什么前提下神的诫命太难守了？
他有这种生命，他怎么？
哎，所以你叫一个猪活出羊的生命，对他来说太难了。啊，这个就是修行主义的道路。你要想活出羊的生命，你除非把它变成羊，它自然就活出来，它不难的，因为那是很自然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认罪悔改，得着基督的生命。有了这生命，你活出神的诫命就不难了。但是你没有这生命，你想活出这个神的诫命来，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是从生命的根本的改变来说的，对吧？所以下边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了，对吧？也就是说世界这些情欲的东西，凡是从神生的人，他不追求这些东西，是吧？那些贪婪自私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基督徒的生命该有的该追求的那些东西了，他不去追求那个东西，是吧？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与神建立了关系，世界它就自然的从我们的生命里边就要被淘汰出去。胜过世界是谁呢？就是那些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啊，也就是说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好，快快的啊，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水和血就是指的耶稣曾经受约翰的洗，就是水见证出来了，又借着他的血，就是他的死啊，这个他是借着这两件事情来见证他是基督啊。不单单是用水啊，不单单是也就是说这个人啊，约翰给他做的见证，这个而是又有人的见证，又有他自己牺牲自己的爱的见证，十字架的见证啊，并且圣灵也做见证啊。所以这个圣灵从天上 如同鸽子降在基督的身上，并且圣灵就是真理啊，它是真实的。所以呢，现在来做见证的有三样。一样是神的灵，是生命；一样是水，代表着人的见证和悔改；另外就是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说这三样也同样归于一啊。这三样最后呢是同样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得到生命啊。你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啊。这个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啊，这里边人的见证，水啊，就是施洗的约翰这些见证啊，这个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啊，是为他的儿子做的。所以神在天上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信他啊。这些在起初的时候都有了。说信神儿子的，就是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说谎的。也就是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都不相信，是吧？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问他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主耶稣就说我要问你们，是吧？约翰的见证从哪里来啊？如果你们连约翰的见证也不信，父神从天上显出的声音你们也不信，那你们还信啥呢，是吧？说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啊，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有永生，这永生也是在爱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当然这个生命是指的永远的生命了。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写本书的目的啊。也是整本圣经到了最后了，要叫我们验证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永生啊！所以写给这些话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确认我们自己是有永生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final check 啊，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说我们越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啊？是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啊？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这个一切所求的是指的照他的旨意求啊，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符。好，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啊，神也必将生命赐给他。至于有至于死的罪啊，也有这个我说不当为这罪祈求啊。我不知道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和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有一些是可以为他求的，有一些说呢不说为这当为这罪祈求啊，也没有说你不可为他祈求啊。凡不义的都是罪啊，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这个呢我很难解释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呢，等一会儿可以来分享啊。什么叫至于死的罪，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啊。反正我们知道有一个罪是至于死的罪啊，是没法是被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灵啊。但是我们有人亵渎圣灵，我们就不为他祈求吗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老约翰到底他所指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的可以在这补充。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这是指的我们里边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那是从神的爱生的，因为爱来了啊，是爱弟兄的，不是恨弟兄的啊，所以他不会去伤害人，所以他也不会去犯罪了，是吧？从神生的就必保守自己啊，这个那恶者也无法伤害他，因为他恶者的伤害就是利用我们里边的自私、贪婪、骄傲来引诱我们犯罪的。如果我们里边的爱胜过了自私骄傲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上当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翻译的不对啊，这个全世界都躺卧在那恶者之下。这个躺卧呢，就是这个也可以翻译为在恶者之下，在他的淫欲之下。是吧？这个因为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常常是这个把这个奸淫这个字呢翻译成和他躺在一起啊，原文里的就是这个字义呢就是和他躺在一起，就等于犯奸淫了。 所以这里边说手下啊，怎么叫握在，这个握不是把握的握，是躺卧的卧，怎么握在他的手下呢？其实不是，是躺卧在他，也就是说躺卧在他之下啊。其实他的原文的描述呢，就是一个女人在男人的坚硬的身体的下面，是指的这个啊。所以这个指的全世界啊，都在那撒旦魔鬼啊，奸淫背叛上帝，在那里这个享受最终之乐的那种状态，对吧？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将智慧赐给我们啊，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似乎也没有最后的问安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就一口气把它全部写完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约翰一书啊走过了一遍。这样匆匆忙忙的走过，当然是很粗略的，咱们叫圣经概览啊。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够用的 checklist 啊，这个最后的检验单啊，让我们来检验一下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虚假的。那就看我们里边是不是有从神而来的重生的生命。那么这重生的生命是神那样的生命，神就是爱啊。那么从重生生命的这个生命呢，就是神那样的爱的生命。那么凡是在活在这个爱中的呢，他就不谋算别人，因为他不是自私的，他是爱心的，是吧？所以这个犯罪的是以自私的，以谋求私利来伤害别人的，这是犯罪的，是吧？那么一个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的，他怎么可能再犯罪呢？啊，怎么再去伤害别人呢？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这一个关系我们介绍一下啊，然后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好好的读，然后好好的求神的智慧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确切的知道我们自己在基督里是有永生的人，这样我们走完了人生的路程啊，才不至于后悔，这样我们走完了历程，可以就像这个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可以坦然无惧的去面对我们的神。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被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就糟糕了，对吧？所以我们那样，我们就白白浪费了一生，而且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机会，而且我们要面对永远地狱的刑罚。弟兄姊妹一定要真真实实的坦然的在神面前，千万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不能有任何的虚假，不能有任何的错误，千万不能用宗教来代替信仰啊，用一个虚假的虔诚来欺骗自己啊，一定里边要有重生的生命，一定里边把神的爱要活出来。好，今天晚上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停到这儿了。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在神面前有感动啊，为今天的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做一个回应，也是我们聚会结束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大家这么安静。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你把你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主啊，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你把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使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生命活出来，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主说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神呢？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啊，使我们遵循你的话，爱你。我们如何能爱你，就是要遵循你的话，遵循你的命令，并且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啊，你说人看在你们身上，在教会里看见你们弟兄的生命彼此相爱，主啊，使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常常有软弱，主啊，你会赦免我们，我们只是需要你给我们力量，需要弟兄姊妹真是能够爱你胜过一切。主啊，世上有什么值得爱的？一切都是虚空，转眼的过去。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爱你胜过世上一切，使我们不要拜偶像。主啊，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的东西吸引。主啊，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啊，使我们胜过世界，爱你胜过世界，不被这些世界的诱惑、这些心灵里的偶像常把我们的心从你那里夺去。主，求我们真是专心的爱你，真是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呢？主啊，你把你的命都为我们舍了，我们若不爱你，就是可走可走。主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全心的倾向你，全心的把自己献上，全心的爱你胜过一切。主啊，我们让我们的心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为你活出见证来。愿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你最不喜悦的是教会分门结党，破坏你的身体，主要是你所不喜悦的。主要愿你的教会真是合而为一啊，我们是一族一信一喜一神。主要在你基督里，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心腹。主要你的心腹就要专心的爱你，专心的仰望你，专心的侍奉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软弱，但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渴慕你的道，并且能活出你的生命来。孩子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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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